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信息以前呢，在这里我想先请求大家，我们紧急的为一件事情祷告。我们刚刚知道军委的姑姑周树民牧师，大概就是好几年前来过一次我们的夏令营的，然后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凌晨3点的时候是中风，然后紧急送医院，现在在医院的加护病房，就是要脑部造影检查之后，然后再决定要哪里动手术除去他的脑血栓这样的，就是今天早上3点的时候，现在已经在开刀是不是？已经在手术房是吗？我们现在就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同心合意的为周树民牧师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将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忧愁烦恼病痛，主啊，都能够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也感谢你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祷告的权柄，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这里齐心合意的为周树民牧师来祷告。主啊，你是爱他的，主啊，你是爱你的使女的。主啊，我们知道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主啊，你允许这个病痛发生，主啊，你也借由这个病痛，主啊，要来得着很多的人，也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历练这信心的功课。主啊，这个时候正在手术当中，主啊，就求你掌管这一切，主啊，你加添力量给动手术的医生，主啊，在所有的手术当中都满有你的荣耀。主啊，也求你就是亲自的利用各样的，无论是医生的判断还是护士，主啊，你要来让这个医治完全的临到周树民牧师身上。主啊，我们齐心合力的这样来祷告，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在开始今天讲到，谢谢大家跟我一起齐心合力的来祷告。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通讯代祷事项。现在牧师师母呢，还在国内旅行中，现在是已经去到了福州，然后他们18号呢会回到东京。另外今天这个第二点是已经过去的时间哈，第三点呢是这个月的4月底，是4月26至28号有3天的这个一传福音的培训，还有我们5月1号到4号呢是有春令营，春令营，现在这两个报名都已经截止了，若是已经报名上去参加的弟兄姐妹，请预备心；若是没有报名上的呢，也请为这两个活动来祷告。我们也继续的为我们当中生病的肢体来祷告，也请大家为神学生还有神学院的中文部来祷告。其实我们教会里面呢真的是比较特殊的教会，我们神学生也不少，然后今天爱亲姐妹也完结束派遣回到我们当中，他现在下午不在哈，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有很多姐妹们想要读这个中文课的神学院的，现在新任的这个校长就是三宰牧师呢，也对开展这个中文事工非常有兴趣，请大家继续为此祷告。好，我们今天的通讯代祷事项就是这些，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开始今天的信息。今天呢我给大家选的信息呢是信心的考验，我们想从但以理书3章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哈，我一直在想说准备什么。在我们新年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啊，我们要在新的年度新年我们要立志向，要做合神心意，如何蒙福的生活。然后我们旧历新年哎，觉得我们华人真的是幸运。然后今天呢一国传道也跟我们讲了说新年度我们也要立新的新志向。那我一开始我也想到新年度，后来在想已经讲了好几个新了，换一个，然后神赐什么样的信息呢？ 最后呢，神就把这个，把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一段赐给了我。好，对不起啊。好，我们一起来把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过一遍。若是你有圣经的，请翻开你的圣经；若是没有的，前面也有哈。但以理书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
高六
高六十肘，宽六肘，
立在巴比伦首杜拉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虚服。
潘斯谋士
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聂斯吗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匍匐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太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匍匐敬拜金像，凡不匍匐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
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匍匐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定时扔在烈火的窑中。
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些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叫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几乎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凯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
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
这三个人都被捆在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我是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王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见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
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包王等谋士一同聚集看着三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人，他们不遵从王命，舍弃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奉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
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城
高谈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
阿门。在这个春天的季节呢，我选了这个图哈。我们看一下，大家可能在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呢，对这个草其实并不熟悉哈。来日本之后，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草。有人不知道这个草的名字了吗？对，我们中文叫四叶草，然后日语是ヨツバノクローバー。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常常在日本人里面呢哈，就说三叶草这个ミツバ哈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代表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信望爱这三个，就是代表日语就是讲希波辛苦爱就，这是三叶草所代表的。然后四叶草呢是不常见的，然后呢所以找到这个四叶草呢就是非常幸运，非常幸运，然后非常幸福的。所以四叶草呢也叫做这个幸福草，幸福之草。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总结了四叶草要怎么样才能找到，就是有的人还特别有能力，他一下子就能找到四叶草，有人找了一片都只有三叶草，就是找不到四叶草。然后就有人总结说哈，什么样呢，哪种地方最能找到四叶草。然后呢就研究，就说这个四叶草呢它其实是三叶草的一个变种。它是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变种呢？其实你在一堆这个三叶草的地方啊，你很难找到四叶草，因为说明那一块的土地非常好，土壤很好，很肥沃。是什么样的地方你最能找到四叶草呢？就是这个，这里是泥巴，这边可能是人工已经铺好的这个马路啊，就这个马路边缘这里啊，就是人常常被人踩过去的地方呢，这是最容易找到四叶草的。就说是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长在这里的这个草的种子，这些三叶草啊，被人这样踩了之后呢，它就有受伤，然后它就有一个变异，然后它就反而长出新的芽来，然后就变成了四叶草。然后呢，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呢也是这样的，我们真的是像这个四叶草一样啊，我们经历这些被人踩，然后甚至看起来不是很好的地方，可能才是更能够就是惊艳到我们的信心。就像彼得前书所说的，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然后今天呢，我们今天的经文这里面也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如果大家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的时候，但以理书大家有读过第二章的弟兄姐妹们有记得第二章是说什么吗？第二章呢其实这个和约瑟的故事呢也是非常像。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他做了一个梦，可是他很无理取闹，他不记得他做了什么梦，让一堆人来解梦，然后很多人都解不出来，要被杀掉。然后呢这个时候但以理回去跟他的几个朋友说，请你们为我祷告，现在王叫我去解梦。好，然后呢上帝就把这个梦指示给了但以理，然后但以理就把这个梦呢给尼布甲尼撒王又解释出来。解释完了之后，尼布甲尼撒王呢在当时在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又说，你们所信的王是配得称颂的，他是真王真神啊。好，紧接着呢到了，并且在第二章的时候有写到但以理和他的几个朋友都被高升。好，到这第三章的时候呢，就突然一下笔锋就直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他造了一个金像，这里有说是高60肘宽6肘， 那如果换算成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计量单位来看的话，大概就是30米高，就是30米高的一个金像，然后六肘大概就是3米宽这样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金像。然后呢又让大家全都来拜，并且它是造在一个平原上，就是很醒目的，远远的就能看到那个金像，然后让所有的人都来拜，让所有的各方各国各民都来拜。然后在网上找的图片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大家看这个图片的时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可能大家在座的可能是90后比较多，或者是不是那么眼熟，但我们对，在我们以前的呢，我们甚至大学里面啊，政府的门口啊，都会有某位伟人的这个像。这个其实人的真的是，如果说不敬畏神呢、人真的是就是到最后就会自视为神，特别是那些上面的领袖，然后做到比较领袖，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很厉害啊，我要存留到万代啊，然后就这个自视为神。其实呢，刚才有跟大家说，在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他那个时候也称颂说，你们信的这个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才是真神，才是万神之神。可惜呢，他现在造了一个金像，要所有的人都来服服敬拜他。他在这里呢，就是他一下子，他虽然他是短暂的，就是相当于经历过神的恩典，然后马上呢，再后来就开始因为自己的骄傲起来，就自视为神，然后立了一个金像，让所有的人都来拜他。然后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那个时候但以理去了哪里啊？他不是也在宫廷里面吗？为什么没有阻止大家造金像？可是后来想了一下呢，可能也许在我们所工作的，就像我们在工作的一些地方，有很多做的一些不合理的公司的政策呀，或者什么的，我们可能在其中有抗议，可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局面，或者是说有些事情根本就没有让我们知道，可能当时但以理也是属于这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金像呢造下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当然但以理他们几个呢，其实这个第三章呢虽然是但以理书，可是很有特色的是但以理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只出现了他三个朋友的名字。然后这三个朋友呢，显然就是不去拜这个金像。没有拜这个金像的时候呢，就有几个加勒底人来进前来控告犹太人，就说啊，他没有拜啊。我们可能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也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被人陷害呀，被人打小报告啊，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的。然后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教会以前在我们教会做礼拜的一个弟兄，他的见证哈，也有可能大家都可能认识他，就是黄威利弟兄，黄松凯，他所进的一家公司呢是在日本就是成立400多年的一个非常老字号很传统的日本的公司。然后他是进公司的第一个外国人，他们刚好这四月的时候，他们新入社员呢进了公司进行培训，培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拜他们这个，因为他们是矿山做起来的公司，所以呢就要去拜他们这个矿山里面的这个神社，去纪念他们这个过去的这个开山的这些，就是拜这个山的这些神，所以所有的新入社员全都要去拜，所有刚刚进公司的。哇，他那个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大的试炼，因为他是刚刚进去的，你后面所有的人几百号人大家都拜了，他又不能拜，然后他就只有跟他的部长说，哎呀，对不起，因为我是基督徒不能拜。本来还在想说，哎，完了，他现在评价会很差，结果那个他的部长就直接就说，哎，你可以不用了，你就往后退就好了。就直接就让他过了这一关。我想当时呢，丹尼的这三个朋友他们也没有拜，可是呢， 我不知道威利他后来在他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这些同期就是一同入公司的没有拜了神像，他没这样的来打他小报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哈。但是在这里呢，这个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呢，他们没有拜，马上就被周围的人打了小报告。然后打了小报告之后呢，这个王呢就把尼布甲尼撒王呢就把他们三个就叫过来了。好，叫过来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拜啊，你们如果现在拜了的话我现在还可以原谅你们，你们如果还不拜的话马上就要把你们丢到火里面去。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呢，这是今天这里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呢，我在这里把它重新列出来。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三个犹太的精英呢，他们非常有信仰的原则，他们在这里他这样回答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在这里这三个人对他们的信仰进行了宣告，他们的信心在这里也完全的彰显出来，就是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在这里是说即使你把我们丢到这个火窑里面，我们的神也可以把我们从火窑里面救出来，这就宣告上帝的能力，我们所信的神是可以把我们救出来的，他的能力是如此。然后第十八节有说，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既或不然啊，我在这里日语也写下来，既或不然是说，もしそうでなくても，即使神不把我们从火窑里面救出来，即使让我们烧死了，即使让我受了这个火炼的苦，我也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然后有人呢就称为，有人说从这个我在这里就是有人呢会把这个叫做既或不然的信心。我在这里呢我是看到他们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进步哈，我们从即便如此到既或不然的这个进步，这是一个信心的非常大的跨越。可能呢我们在刚刚信主的时候，甚至呢我们在信主很久的时候，也常常会有这样信心的功课，就是我们有什么事情，大家也有可能在教会里常常听到做见证，常常都是啊哈利路亚我考试合格了，啊哈利路亚我得到医治了，哈利路亚我的什么房子买下来了，哈利路亚什么，有很多事情我们在见证里面常常听到，我们有什么事情祷告祈求垂听祷告了，马上我们就能够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我们考试顺利哈利路亚啊，我大学合格了哈利路亚，找工作哇一找就找到了，而且超过我所求所想，感谢主。这是即便如此，就是我们即便怎么样，神他有救我们的能力，他能够帮助我们的能力，这是即便如此的信心。可是呢当我们遇到什么挫折的时候，有没有就会对神失去信心？有没有过神啊，为什么是我，哎，为什么人家都这么顺利，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神啊，我都做了，我已经找了，我面试已经面试90几家公司了，怎么为什么一扇门都没有开，神你在不在那里？有没有过这样的提问呢？大家都知道在3月底的时候哈，刚刚好是军委出差中国的时候，俊奇他摔倒，然后把那个胳膊肘摔骨折了。其实因为他是就是很普通的就摔倒了哈，当时痛我也不觉得是骨折，然后呢就觉得可能是脱臼吧，然后想着就是带去医院马上就好了。好，带去医院呢 因为是去了一家小医院嘛，然后那个医生就拍了片，他就说这个是骨折呢，可能要做手术。好，其实我当时祷告呢，就很希望不是骨折，就心里在里面祷告，一方面祷告说神呐、啊，这个估计不是骨折吧，神啊你来医治他，明天我们去大医院，可能就完全好了。好，这是一个祷告。可是呢，另一方面又觉得，哎呀，神啊，这都是交在你的手中的，你要真的觉得是让他骨折了，那就骨折了吧。那好，可是呢，刚才医生有说要做手术，神啊，也有可能现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在为这个孩子祷告，神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他的手完全好了，我们明天去大医院的时候，就是医生再一拍片就觉得都是好的，不用做手术的。好，可是第二天呢，就带着这个期盼我们去了大医院。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呢，并没有，那个医生就说这肯定要做手术呀，这按照教科书是如果有两毫米你米里如果裂开了就要做手术，你这个看至少有5毫米以上了，这肯定是要做手术，肯定是要弄钢钉进去的。哎呀，我就觉得，但是我心里是很有平安的哈，就是觉得说啊，果然是神还是让我们经历了神呐、啊，我真的是何德何能呐、啊，老是让我经历这样孩子动手术的事情哈。好，然后最后呢，神并没有按照我们所祷告的成就，让俊奇还是住院了，还是做手术了。然后这个钢钉也还是打进去了，然后我想啊，这后来就又抱着个期盼说啊，这孩子他能够早一点出院哈，会不会可以早一点送保育员，这样我就能够少休息几天，能够早点回去工作。好，就我们跑去保育员，还带去跟老师证明一下，哎，他其实还精神状况蛮好，可以送保育员。结果带去了呢，保育员老师就觉得很害怕，那一周也不接受我们，就又在家又休了一个礼拜。所以呢，他的骨折呢，我大概完美的在家休了差不多快半个月的时间，没有去上班。其实在这里就是想说，难道神是不爱我们吗？难道神是不听我们的祷告吗？不是这样的，我们越经历神，我们就越会发现，我们这位神和其他民间有求必应的神是不一样的。神让我们经历很多，有时候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祷告，祷告得蒙垂听；有时候呢，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神并没有按照我们所祷告的来这样来为我们成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来为我们成就。但是我们真的是，我们要知道神他是按着自己的旨意来行事，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旨意来行事。神的旨意他不能被拦阻，而且很多时候往往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现在当然如果再做这个见证，就好像说哎，好像是好了我才做见证哈。现在看俊奇，他即使是右手这样绑住哈，他也完全能够用左手吃饭呐、啊，甚至穿衣服啊干什么他都可以用左手，之前的时候是完全不可以的嘛。但是经历这样的事情，让他也能够左手也变得非常灵活了。真的是有时候呢，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方向，甚至有时候神成就的事情呢，像我们期望的方向跟我们期望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可是我们如果走在神的道路上时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既或不然的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もしそうでなくても，既或不然，即使神没有为我成就，我还是要相信这个神。即使神没有为我成就，神没有按照我所想的来成就，我还是要赞美他，要把荣耀归给他。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他人的这个信心在这里，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然后紧接着呢，那尼布甲尼撒王一听，哇，马上脸色就变了，然后呢就对他们大发雷霆，然后命令他的 士兵们把这个火窑烧得比平常还要热七倍，然后呢把这三个人呢就绑过去，绑过去呢结果发现呢他们三个人被绑进去，结果发现他们三个人里面有说什么，诶，我们放在火里面的不是三个人吗？结果看到有四个人，并且是没有受到捆绑的，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这个时候当我们的信心彰显的时候，神的能力也就彰显，就看到神奇迹般的让这个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呢完全的就是在这里得救。当然也并不是说我们在苦难当中好像显明了我的信心，哎，我孩子动手术我就是心里很有平安，没关系，神啊你让他动手术就动手术吧，然后神就会又显个什么奇迹让他完全好起来或者怎么样，没有。有时候我们要经历的真的是就按照神一步一步的来经历的。像当然俊奇这是最近的一次哈，以前我们就是大儿子玉琪以前也经历过两次做手术。其实他那做两次手术呢都是属于这样的，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有都是说你就是会你成长过程当中呢会自己痊愈的，会自己好的病，和你成长到一定程度都不好才需要做手术的。然后这个也是对我们信心的很大的考验，我们经过几年的祷告就发现他都没有好，那就又必须要做手术。当然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这个孩子就完全交托给神，我们心里也有平安，送他进手术室的时候是很有平安，可是在外面等待的时候孩子心里说实话很没有底的，很慌慌的。当然最后孩子们是都得到了医治。在这里就是想说即使这三个人，我想最后神没有把他们从火窑里面救出来，他们还是有这样说，既或不然，神即使没有把我从火窑里面救出来，我也还是要敬拜我们的神，不敬拜你的神。但在最后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上帝他把他们这三个人救出来了。我们在信仰上呢，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有上帝同在并不表示我们生命成长都不会有危险，也不是说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就万事都顺利，这样我们就求错什么，就求错方向了，而是有上帝的同在才会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克服那些让我们觉得生命受到威胁的困境。也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呢，我们对生命呢得救不会失去盼望和信心。我们知道因为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即使经历到什么样的病痛啊，经历到工作上的困境啊，我们都知道上帝一定会加添力量让我们能够越过去。因为有上帝的同在，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来反省是不是我自己哪里需要修剪了。我自己在工作上呢，有时候其实大概是前年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客户的其实蛮重要，其实那个文件不重要，但是呢是因为在客户的正在就是他们是一个很大的 system 的一个这个里面的一个文件，一个无关紧要的文件给删掉了。可是在日本人里面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这是就是正在跑的这个系统并且是面向外面的公众的，是银行的系统里面，他们就会比较啊，哎，这个少了一个文件，那我就说那我们再把这个文件放回去不就好了。然后他们就说不行，那你怎么能证明你现在放回去的文件和以前的文件是一样的呢？好，哎呦，那个时候其实差点都被禁足不允许去到客户的那个数据中心那里去。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就祷告啊，就是觉得哎呀神啊，你就怜悯我吧，你就救我吧，让我这个就是找到一个备份，就是突然就这个系统就整个恢复了，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没有。然后神要磨练我的，他让我知道不是侥幸，你不要侥幸，你要为此去道歉，去付出代价的。然后 真的是祷告了很多，我心也心怀很多次侥幸，哎呦，神啊，你显个神迹，明天早上我一去博士，哇，他们就打电话来说，咦，这个文件没有删掉，昨天说我们看错了，或者是说，啊，我们找到了前天的备份，把它备份，把它给恢复回来了，然后一样神迹都没有发现，然后，啊，就硬着头皮去客户那里道歉，当然你不是说口头上道歉就结束了。你要接下来列一系列的计划，我要怎么样证明这个文件，首先你要证明这个，因为他们系统还是一直在跑的，即使没有这个文件哈，还要怎么证明这个文件删掉了，对系统上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要找出来我现在要把它补回去的这个文件跟过去是一样的，是同样的公用的，但是你口说无凭嘛，我还要制定一个测试计划，测试呢我没有这个文件，这样跑是这样一个情况，我把这个文件补回去了，再跑又是这样一个，就去客户那里不停的道歉，然后我大概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才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我自己当然就是说没有埋怨神，一点都没有埋怨神，但是真的就是心里怀着侥幸啊，就会觉得哇，神啊，你显个神迹啊，让他回来啊。后来自己也是反省，真的是在你犯错的时候，你受管教的时候，神不会用侥幸来救你的，神让你脚踏实地，一步一步，你该为你这个来认罪、来悔改、来做、来付出代价的，就是要做的。但是真的是感谢神，在经历这个事情之后呢，跟客户的关系就更好了。有时候你跟客户之间处理问题的时候，没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当然是很好，但是你们之间有问题发生，然后你把问题处理好了，然后反而会跟客户关系更好。真的是我们有时候在经历的一些困境当中，神真的是不会，有时候不会一下子让我们就是越过去，但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计划，不然神啊，你即使没有按照我所祷告的来垂听我的祷告，神啊，你即使给我是别的东西，神我也欣然接受，我也仍然相信你是全能的，你是爱我的，你是可以帮助我的神。阿门。
阿门。
大家有这样的信心吗？
有。
好，我们新的一年今天一国传道说，让我们新的一年要立新的立心志，我在这里也是勉励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在新的一年真的是不要在神里面有侥幸，要让神这样的既然不惑的信心在我的里面能够生根，能够发芽，能够成长。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主啊，你借由带领你的三个朋友，主啊，你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一开始你给我们即便如此的信心，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垂听，我们赞美你，主啊，在我们的祷告未蒙垂听的时候，主啊，求你真的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既或不然的信心，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来知道你对我们的拯救，你对我们爱的深度，主啊，你来炼净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